杨兰兰护照被披露，高始祖苗未动手，中共已经先熟了。光黑胶被日本陷住喉咙文章全被删除，习远平位置引爆政治揣测，荷兰机场特停飞，军方开火无人机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11月23号星期日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今日的主角还是23岁的杨兰兰，这个名字在几个月一直霸占中文互联网热搜榜，而最近全网最爆炸的焦点只有一个，她的护照被披露。根据爆料者称，杨兰兰向警方提供的护照和身份证出生地显示为内蒙古，表面看非常普通，但是就这个普通令整个事件的悬念一时间被放大了。先讲案件本身，11月14号他的案子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第四次开庭，依旧没有人出庭，由律师替他将四项指控全部否认，全程不到五分钟就完成。下一次提讯排到明年一月底，不认罪不是硬顶，而是一种策略。外界普遍认为他在这里堵程序漏洞，拖延时间，消耗舆论，只要呼气而记录不全，监控有断点，伤情定义模糊，执法迟到，整个案件就可能出现转机。但是这次爆炸性的点是在护照被披露，普通护照越普通越反常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过去几个月的生活方式完全不符合普通富家女仔，豪宅、劳斯莱斯车队、专业保镖，动不动百万级的消费。第三次提讯后，他突然消失，豪宅清空，车辆蒸发，保镖撤离，连邻居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而他的保释条件还要求需每个星期报到上缴护照，不能离境。换句话讲，他不是自由人，但又立即消失，谁能做到这种操作？外界一片猜测，护照的普通更似是经过刻意设计，他降低了敏感度，就引发更多疑问，越解释越可疑，越普通越诡异。如果他背后真是有人，完全可以轻松做一份不留痕迹的护照，但现在这一份普通护照反而令外界浮想联翩，网络上出现了各种版本讨论，从普通富家女到文艺家庭，再到更加敏感的讲法，但这些都没有官方证据，纯属是舆论和网络讨论。真正令人关注的是他的生活方式和案件操作，豪宅被清空，车辆消失，保镖撤退，庭上不认罪，这个不单止是走架案，而是一个跨国司法和资源博弈的渠道。护照被披露后引起的影响立即显现。第一，他背后的团队必须更加小心保护。第二，他的敌人亦可能利用澳洲司法制度的拖延制造和舆论效应。第三，澳洲当局会按程序处理，但不会主动深挖背景，太敏感，没人敢碰。可以说护照本来是解开谜团的关键，但现在反而令事件更扑朔迷离。他告诉我们，杨兰兰不是普通人，他的行为、资源和待遇都令外界震惊，而最重要的问题依旧没人回答，他到底是谁？他下一步会做什么？护照背后的秘密还会引起哪一些波澜？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案件远未结束，而护照被披露只是揭开谜题的一道门，剩低的只能够看时间，等待下一次戏码上演。23岁的杨兰兰这个名字还会继续震撼互联网，而她的护照只会令悬念更深更大。节日礼品大放送，限时一个月，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， 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，宝气18味，优惠礼品限量送，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为乜嘢一定要宝气18味呢？因为身体就似一台车，外观再靓，配件再华丽，冇好嘅油好水，照样都跑唔起身，手脚冰冷，冇精神，容易攰，就系喺度提醒你，该加油啦！宝气18味，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，气足咗，人先会有火力，血顺咗，人自然精神饱满。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，仲有心意，送父母，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，送伴侣，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可以贴心，送自己辛苦咗一年，俾自己好好补一下。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，网址 healthcare520.com。 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同时，日本国内再度出现以关键科技连住中国条颈的讨论。近日中国大陆一篇分析文章指出，中国光黑胶产业高度依赖入口，一旦日本真系出手断供，恐将对中国半导体产业造成致命打击。但引发外界关注的是，相关文章在中国网络上短时间内就被全部删除，网友纷纷表示，高市还未出手，中共就吓到删文了。根据这一篇已被删除的国内分析文章指出，中国光黑胶产业目前对外依赖度超过90%，其中超过60%入口来自日本4家企业。文章直指，一旦日本针对中国实施光黑胶出口限制或者断供措施，短期内势必对中国半导体产业造成严重打击。据了解，光黑胶是晶片制造过程中关键材料，在晶片表面涂上一层光黑胶后，才能够进行曝光、划线、黑蚀等工序，亦因为这样被视为晶片代工和晶片制造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有评论指出，正因为这一层关键脆弱性，一旦日本真是动真格，北京当局在科技战场上恐面临难以承受的后果。外界注意到，相关讨论文章在中国网络上短时间内被快速删除。关键时刻节目主持人张兆和在节目中分析指出，因为这一件事不能够发生，一旦发生在中国半导体直接就玩完，中共的面放去哪里呢？还有网友表示，高市早苗的王牌还未真的拿出来，只是讨论一下，日本这边风声一出，中共就连忙将相关讨论文章删除了。目前从全球格局来看，光黑胶市场高度集中，前五大厂商垄断大约85%份额，而主要垄断龙头几乎全部来自日本。换句话讲，高品质光黑胶几乎都掌握在日本手上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旦中国买不到日货，只能够转向南韩或者其他供应商，但品质差距非常明显，根本无法支持中国高端晶片生产。中共过去几年一直高调表示要实现半导体自主的目标，但实际上仍被卡在关键材料的门口。事实上，早在安倍晋三在任期间，因对当时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不满，东京曾对首尔制出关键材料出口管制，其中就包括半导体相关的光黑胶。自2017年起，三星电子在关键材料上受到严重牵制，不单止供应链承压，发展速度被迫放慢，亦令台积电趁势拉开差距。日本如果将同样手法转向中国，对中芯和华为影响只会更大，因为中国对外依赖度比当年的南韩还严重。有分析认为， 中共紧急在内部舆论上快速降温，删文，凸显北京在这一场中日科技博弈中的被动和脆弱。近日北京一场纪念大会就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，习近平的亲弟弟被安排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个礼仪安排还是一个对高层释放的政治信号呢？根据新唐人、自由亚洲电台等公开新闻的画面，近日北京举行胡耀邦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。大会原本被视为一次例行式的官方纪念，但央视画面披露后，外界普遍指出气氛异常冷、诡异，甚至带着一些紧张感。最引发讨论的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被安排在家属区域的最后一排。时事评论员指出，这样的安排极不寻常，引发多种的解读。首先是座位问题，按常规国家领导人的直系亲属通常不会被安排在这样边缘的位置。两种主要观点随即出现。第一种解释，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是习近平主动压低排场，不要让自己家属在胡德平、刘源等红二代面前显得突出。这个属于一种我家人放得这么厚，你们也不用用争位置的做法。第二种解释，亦有专家提出更加敏感的判断，座位安排未必由习近平本人决定，被解读为一种我给你家人出现，亦可以令他消失的隐喻。除了习远平的位置，画面中另两点同样引起关注。第一，习近平身体状态被放大观察，央视画面显示两只茶杯连续出现，同其他领导人的单杯不同，面部浮肿，侧面轻微抖动明显，头发花白。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细节反映出紧张状态。另外，刘源身着九五式军装现身，刘源是红二代代表人物，同胡耀邦家族渊源深，当日着军装出场，这个被认为是一次象征性表达。专家指出，军装在纪念场合不属于常规选择，所以这一行为被视为对目前政治氛围的某种无声回应。与此同时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被视为改革派代表，央视虽然在文字稿中完全回避他的名字，但在画面中多次被他特写。媒体分析人士解读，这种做法很可能是内部技术人员在严格控制下的一种态度表达，被胡耀邦改革路线象征人物被动出现。资深媒体人王健分析，这次纪念大会的规格明显提升，过去胡耀邦属于第三档纪念规格，但这次由习近平亲自出席，蔡奇主持，多名常委参加，以接近核心级纪念。专家认为，习近平试图借此拉拢改革派和老干部，从座位镜头到着装，这一场纪念会都表现出强烈的对比和异常细节。专家指出，这些画面无法证明任何内部结论，但确实显示出在改革象征人物的场合，中共高层之间的关系正在被公开放大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当地时间21号晚间，多宗无人机目击事件同时出现。不到几分钟，荷兰国防部直接启动军事反制措施。而在爱因霍芬东北40公里外的沃尔海尔空军基地，荷兰空军甚至开火尝试击落闯入基地上空的不明无人机。国防部长布瑞克曼随后证实，事发目前所有类型的航空交通都被暂停。他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，反无人机设备已经就位，调查正在进行中。不过他并没有讲明无人机来自哪里。 事件之所以引起整个欧洲高度关注，是因为类似事件最近在欧洲空域不断出现。从9月开始，波兰、爱沙尼亚等国陆续通报空域遭不明无人机甚至俄罗斯军机干扰。路透社资料显示，波兰空域曾在一日内遭20多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，爱沙尼亚则出现俄军机12分钟的空域侵犯骚扰。在这些事件不断累积之后，欧盟将它定义为一种混合战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，不明无人机频繁闯入各国的空域，是欧洲目前最紧迫的安全风险之一。为了防止类似事件扩大，欧盟本月15号表示，正推动全新欧洲无人机防卫倡议，目标是在2026年底前初步运作，2027年底前全面建立反无人机防卫系统。冯德莱恩亦首次公开呼吁，要在欧盟外沿建立一条无人机场，用来加大边境监测，避免敌对无人机渗透。回到荷兰这宗事件，目前调查仲在进行当中，军方尚未确认无人机来源、数量，亦没有公布是不是成功击落。航空交通则在当晚逐步恢复。不过这几个月来，多宗事件都针对一个趋势，欧洲空域正在到进入一种高度戒备状态。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